人生故事，
故事人生。
本期主要看电影：
信靠耶稣真是甜美，
抗癌追梦宋祖恩，
从投靠大哥到信靠上帝，
基督教的行善有何不同？
好人该得救吗？
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，寻找出路。中信有声杂志。
信靠耶稣真是甜美，作者齐豫。我成长于那个台北还有一望无际稻田的年代，父亲二战后跟着国民党军队从中国到了台湾落地生根，娶了本省籍的母亲，生下哥哥和我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是不同的，同学会对着我喊芋头番薯，我不明白什么是芋头番薯，觉得挺有趣，也跟着喊。回到家，妈妈听说后大声呵斥，说那是嘲笑你出生背景的话。母亲常跟我们发脾气，宣泄嫁给外省人，父亲不被他的家人待见的苦楚。父亲则抱怨母亲是个没有受教育的乡下渔夫。我就在充满文化冲突和缺乏自我认同的环境里成长，也长期承受了父母亲的时代悲剧和压力。父亲在不满意自己人生又无力改变的情况下，把希望寄托在哥哥和我身上。在父母的高压强势教育下，童年的我没有太多自由，无论是思想自由还是经济自由。记忆中幼年常感到无助，觉得自己的未来只有无尽的重担，而好事绝不会临到我身上。同时心里很是自卑，充满苦情，每隔一阵子只能用哭泣发泄压力。一直到16岁接触了耶稣基督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世界有一个上帝，他爱我，爱到愿意牺牲他的独生子为我而死。读了圣经之后，我觉得这位上帝做事甚是奇妙，自己读过的任何书里从来没有比圣经的记载更奇妙，更发人深省，从来没有经历过能跟基督相比的爱。同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上帝不喜悦我们心中的苦毒、嫉妒、算计。那时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，我将和同学之间的嫉妒、比较、纷争当作自己前进的动力。比我优秀的同学，我感到自卑和嫉妒；比我软弱的同学，我对他们充满鄙夷和骄傲。甚至这些苦毒可以成为奋斗的动力。殊不知，上帝不喜悦这些圣经里称为罪的品性。我又看到圣经的挑战：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我心里暗暗跟上帝说，我愿意走那条窄路，进那个窄门。团契里的辅导带着我做认罪悔改的祷告，我在17岁时将自己交给上帝，受洗成为基督徒。虽然成为基督徒，由于没有继续在真理上扎根，我很快又随波逐流，在最终起伏挣扎。大学时，我有稳定的团契和教会生活，却只是个表面的基督徒。我和男朋友同居，常去 KTV 唱歌，生活糜烂。毕业之后，我找到一份轻松又高薪的工作，整日和朋友聚餐闲聊，风花雪月，我的生活堕落，心里充满了骄傲。在父亲的要求下，我和男朋友分手，勉强申请了美国的研究生，启程赴美深造。到了美国之后，再也支撑不住学习带来的压力和痛苦，和指导教授起冲突，修课的成绩也不佳，研究成果也不好，我的人生走到了瓶颈。 学校给了我硕士学位，让我离开。走投无路时，有一天在学校宿舍里，我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想着自己的前途何去何从。我的人生一败涂地，做的每件事都以失败告终，得罪每个爱我的人，让关心我的人失望又伤心。我一直靠着骄傲的自我搞砸了每件事，其实是因为心中的胆怯。我向上帝祷告时，他向我发出挑战，要我放下一切，不要再靠自己，把一生交给他。离开了学校，我无路可去，为了养活自己，我在一家小公司帮忙画一些机械制图，整理库存，做些和专业无关的基层工作。虽然担心自己的前途和未来，但每天过得还是很开心满足。我边努力工作，边祷告上帝为我在异地开路。几个月后，在另一个城市，有间公司愿意雇佣我，遂打包行李远行，也找到当地一间教会聚会，打算开始新的生活。孰料几个月之后，种种原因，公司突然告知他们不能按照原定计划给我长期合约，因为公司没有拿到预期中的大标案，先前雇佣的人现在反而变成了超额。那时候我真是伤心又绝望，伤心自己再次被抛弃，绝望前途一片渺茫。我没有抱怨，重新走上寻找未来的路。在这期间，我仍然固定参加教会聚会，在无助中每日读经祷告，仰望主。同一时期，我已经有了交往的男友，并且很快成家生女。没想到遇到了家暴等艰难，以致婚姻失败。我带着女儿坚持教会聚会。上帝借着我经历的婚姻、工作、人际上的失败，不断地调整我，让我一再看到自己的软弱和罪性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我再次回到主面前认罪，祈求他的恩典。经历几年不断的追求、读经、安静认罪之后，我的人生渐渐平顺起来。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，在教会稳定的聚会，喜乐地参与服事，努力按照圣经的标准行事为人，渐渐放下心中的重担，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、喜乐的基督徒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是张磊，在新年来临之际，祝弟兄姐妹新年平安，新年蒙恩，主爱永伴。民数记6:24-26，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
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愿主的恩典引领我们前行，愿我们心里有光，脚下有路，共同经历福音的大能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在这象征着活力与奔跑的马年新春，愿我们都能在生命的旅程中寻得力量与安息，愿奔跑时如鹰展翅上腾，愿劳苦时在耶稣里得着安息。
抗癌追梦送主恩，作者青青。照片上的郑青笑得如此灿烂，谁又能想到她是一位坚持抗癌12年的幸存者。这漫长的12年中，她经历的不仅仅是手术的创伤、病痛的折磨，还有工作的失去、至亲的背叛。但是她靠着她所信的上帝，在与不断转移的癌细胞抗争中， 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学习钢琴，并通过了八级考试。演奏古筝在新加坡的国际文艺节上获得金奖。跳国标舞在2025年全美国标舞业余组比赛中获得最高级别的两个年龄组的双料冠军。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位基督徒在苦难中难能宝贵的人生态度，因为花的绽放中有阳光的馈赠。青青从国内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，取得硕士学位，再辗转到美国从事电脑程序设计工作。那时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丈夫在一家初创公司工作，一家四口幸福和美。不料风云突变，在一次普通的例行体检中，青青突然被查出肺癌。接下来的手术、化疗、各种药物和检验，就像海滩上的波浪，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她那瘦弱的身体，好像要耗尽她仅存的那一点点生命气息。手术后两年，癌细胞又复发扩散到脑部，如果积极治疗大约还有6个月，如果放弃治疗只有3个月的生命。多年的奔波打拼，成家生子，好不容易步入平稳状态，现在孩子还没长大，丈夫的新创公司刚刚起步，那么多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，人生似乎掉入了黑洞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命运的残酷远不止这些。在青青与癌症搏斗的艰难日子里，与她朝夕相处20多年的丈夫居然移情别恋，在她玻璃般脆弱的心上又加上了致命的一击。她在绝望的哭泣中呼求上帝的帮助，求上帝加力给她能爬过面前这座高高的苦难之山。她听到了上帝在她耳边轻声呼唤：孩子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一道无形的亮光进入到他黑暗的旷野中，他相信上帝没有忘记他，上帝就在他身旁，而且定义要拯救他。终于，青青不再哭泣了，他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，一是离婚。虽然他已经花了2年多的时间，试图挽救破碎的婚姻和家庭，但是罪的诱惑实在是大大超过了她的能力，她无法容忍丈夫的欺骗和虚伪。二是无论生命还有多久，每一天都要坚强、快乐、充实地活着，她要把最美的形象、信仰的见证留给这个世界。离婚后，青青独自承担了两个孩子的生活和教育，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象，每天都在仰望上帝中支取够用的恩典。现在大女儿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，走上了悬壶济世、救死扶伤的道路，小儿子也从纽约的伯克利音乐学院硕士毕业。每早醒来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喜乐、赞美、感谢上帝赐给他新的一天。他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的一天来活，他牢记上帝的话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因着癌症，他学会了如何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，也学会了如何靠主坚强，学会了如何原谅和饶恕他人的软弱。因着癌症，他才发现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人爱他。他感恩有上帝与他同在，感谢有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带导和关怀。青青有了一个感动，不能消极地应付治疗，还要重拾梦想。他开始学习弹奏钢琴，那是他儿时的梦想。在抗癌的日子里， 只要精力允许，他都要坐在钢琴边弹上一阵。美妙的乐曲让他享受着上帝带给他每一天的礼物。除了钢琴，青青也开始学习古筝，弹拨着高山流水，余音袅袅。短短数年，青青已经成为各种晚会上不可或缺的古筝独奏演奏者。经过手术和化疗后，青青身体极度虚弱，医生建议她通过运动来增强体能。青青尝试了跑步、骑车以及健身房里的各种器械，都觉得枯燥无味，难以持续。她从小喜欢跳舞，于是她又回到了久违的习武房，开始练习国标舞。起初她的体力很差，总是在快下课前20分钟就不停地看时间，慢慢的，她的体力可以支撑到上完一节课，然后强壮到可以上两节课，继而她又加进去了自己练习的时间。舞蹈对于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锻炼的科目，全身舞动与音乐融为一体时，她忘掉了整个世界以及所有的烦恼，忘掉了死亡的威胁，生命在舞蹈中得到应有的尊重、升华和绽放。慢慢的，青青肺叶上的癌细胞变少了，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，转移到头部的癌组织也停止增大了。亲友们惊叹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和抗癌新药的神奇，可青青知道，唯有从上帝而来的喜乐才重要，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他最感谢的是那位带领他走出死因幽谷、赐给他新生命的上帝。12年抗癌期间，青青一直坚持参加教会生活。他说，如果没有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祷告、陪伴和支持，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走过这段路，所以我要用我的抗癌经历来荣耀上帝。12年来，青青利用各种机会向周围的人讲述上帝在他身上的奇迹和恩典。2021年，青青凭借才艺，特别是多年抗癌的经历，赢得密西根州华裔典雅夫人桂冠。之后，青青全力投入各种社区服务，为低收入家庭发放冬衣，为老人院慰问演出，在为癌症患者子女举办的夏令营中做义工。他不想浪费上帝恩赐给他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，上帝允许他患上癌症，又存留他的性命直到如今，追逐的不是世上的冠冕，而是要他用生命来见证上帝的荣耀。2023年，青青开通了青青抗癌追梦的油管频道，详细记录了他在抗癌路上的点点滴滴。他在每次做见证时都会说，我不需要看神迹，我今天还活着就是神迹，我要感谢癌症，它让我活成了现在的我，我不想浪费癌症为我带来的苦难经历，我要和人分享我抗癌的故事，去帮助鼓励那些与癌症抗争的人群，向他们传扬上帝的爱。他在癌友群里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在癌症治疗各个阶段的感受，鼓励癌友们不要放弃，要坚持到底。他探访癌症病人时，第一句话就是，你要信上帝，你要祷告。他说，如果一个健康的人对一个癌症患者说，你要有信心，要坚强，这话是苍白无力的。但是如果我对他们这样说，他们就会得到鼓励，因为我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，就是无言的见证。 在癌友身边，轻轻向他们讲述上帝的恩典，带领他们祷告、觉知、归向耶稣，让他们相信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天国里才有意义。
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，新年快乐。过去的一年，不管是成功或失败，喜乐或忧愁，相信神的恩典都够用。希望我们都能挥别过去，迎接新的一年。人生每个阶段有着不同的风景、心境和考验。我们以为年轻好，过去的岁月好，追念很多曾经安适的日子，然而这些变化就是传道书中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大山小山会挪移，我们依靠的或许会倒塌，但是一想到神跟我们立的约是平安的约，而且不会动摇失信，心中就得着安稳。神怜恤我们，他永不改变的爱是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力量。在新的一年，愿我们更多的认识神，敬畏神，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。
中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志阳。春临大地，万象更新，愿祝您这新的一年能经历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蜕变与更新，扶持与安慰，以及平安与喜乐。
从投靠大哥到信靠上帝，作者陈树华。我出生在战乱年代，祖母和父母都是基督徒。1938年，我出生不久就接受了婴儿洗礼，随着就是逃难的日子，一家人不得不分开生活。二哥和五弟跟着外婆，三哥跟着祖母，留在开平乡间。我和大哥跟着父母逃难到澳门寻找生路。4岁那年，我得了白喉病，危险到已经不能说话。一位当医生的表叔公力排众议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怕，就把我收下了。那时私下收治传染病人，要预备承担法律责任，因传染病人按理要送政府医院。母亲用尽她的积蓄，父亲踏遍澳门买到两只当时难得的血清。表叔公对我父母说，打完针如果不退烧，就没有其他办法了。父母也只有在祈祷中等候。感谢上帝，我活过来了。不久我又得了大叶肺炎，上帝又一次将我的生命留了下来。1946年，澳门南湾培正小学迁校，因为父亲当时在那里教书，我们一家也随学校回到广州。50年代中国取缔教会，我无法与父母一起去教会，从此离曾救我性命的上帝越来越远。后来我考上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，毕业后回到广州工作。22岁时，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，当时她只有16岁。我们在一段困难的时期恋爱，在爱里胜过苦难。6年后，我们便登记结婚。确定结婚前，我对他说，我信耶稣。他回答说，嫁鸡随鸡。当时我还未真正清楚信耶稣是什么，但是上帝保守我们在爱里磨合，胜过了恶劣的环境。婚后我们先后有了女儿和儿子， 为寻出路，我三番四次申请去香港都不成。1983年，中国政府终于批准我离开切尔，只身来到哥斯达黎加投靠我的大哥。大哥当时和他朋友在哥斯达黎加经营公司，属下有电子手表和塑胶工厂。来哥国之后，我立刻在他厂里拼命工作，为早日筹措到妻儿来团聚的费用。虽然我离开了上帝，但是他保守我来哥国独身的4年里，胜过从世界而来的引诱，没有背叛妻子。我安守本分等候，1987年，妻子和儿女也来到了哥国。为早日还清移民的费用，妻子到制衣厂工作，负责十几个人的三餐伙食。1990年，大哥公司失败重组，通知我自寻出路。过去的日子，埋头工作，忽略了社交，面对失业，人生地不熟，找工作谈何容易？想想前路，我失望极了。离厂期限还有2天，一位和我们有生意来往的老板来到住宿工厂取货，我正在为他加工斩草刀的 PVC 刀柄，他问我是否可以到他父亲的木屑加工厂帮忙。当时他并不知道我已失业。我稀奇竟有如此美妙的巧合，就这样，我在他父亲的工厂负责塑胶注塑机和木销胶合热压成型机的保养、调教、维修工作。以前我们以为移民到新地方就会过上好日子，其实不然。新移民的生活让我品尝到酸甜苦辣，稍有清闲，我们都会静下心来自问，生命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指望？为寻出路，我从亚洲来到中美洲，由国企到私企，学好了数理化，走遍天下同样艰难。1988年的复活节，在一次公园举办的教会活动中，我们一家第一次接触到那里的华人福音教会，认识了从美国中信差派出来的宣教士。他们蒙上帝呼召，千里迢迢来这里寻找，召集我们这些迷失人生方向、正在千方百计寻找出路的人。他们讲主耶稣是替罪羔羊，讲人的罪，讲十字架的道理，讲永生的盼望。他们向我们介绍主耶稣，是想让我们这些在世上寄居无望的人能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以后我们便进到这里刚成立的教会，参加敬拜、读经、祈祷。一段时间的教会生活叫我更多的认识耶稣，认识到自己的罪，清楚了人生的真正出路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感谢他依然爱我，不离不弃地寻找我。1992年，在更清楚认识主耶稣的时候，我认罪悔改，求主赦免、决志并受洗。我的妻子也蒙恩接受了主耶稣。此后，我和妻子彼此鼓励，殷勤侍主。1991年，我和妻子开了一家小餐馆，生活的酸甜苦辣依然伴随着我们。餐馆开门成为我的焦点，因为不开门也得交房租，我恨不得天天开门做生意。直到美国中信的黄村旺牧师来此宣教，向我们提出主日关门参加教会敬拜的挑战。主日敬拜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，这还要牧师提醒？信了耶稣，我们还注重世界，面对生活的需要，我们心里总觉得差点什么，引发诸多忧虑。主应许说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、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曾经历2次要命的疾病、2次战争、2次饥荒，上帝都保守看顾，帮我安然度过。天父就是这样爱我们，他的应许如此真实，他够用的恩典早已赐给我了，问题是我还没有学会感恩。我们认罪悔改，从此逢主日敬拜餐馆都不开门， 我们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，协助宣教事工，我也开始活水报的编辑侍奉。上帝不断地在我人生中磨练和使用我。主耶稣曾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话千真万确。
行善有何不同？作者杨坚。基督教非常强调行善，因为基督徒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行善甚至是检验人是否真有上帝所赐新生命的一个标志。行善的属乎上帝，行恶的未曾见过上帝。很多基督徒的人生因为信了上帝而学习爱人如己的功课，开始从善避恶，活出不一样的人生。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给一些不信的人，他们虽然认同基督徒的爱心，却有一种误解，认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差不多，不外乎都强调做好人行善。在他们看来，除了那些邪教，天下主要宗教在劝人为善这一点上似乎没有什么区别。其实这是一个误解，看似大同小异，实则有本质上的不同。行善的首要判断标准不同，基督教行善的不同之处，起始于它的首要标准是体贴上帝的意思，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来行善。因为上帝是一切真善的源头，他全然纯洁，无瑕无疵。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而且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。上帝将他美善的旨意默示在圣经中，不认识上帝或者不听从上帝的，即便有良善的动机，也未必是上帝喜悦的真正的善，不过是人的善而已。连耶稣喜爱的门徒彼得也是好心办坏事。当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死时，彼得便要拦阻，结果被耶稣责备。马可福音8:33这样写道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从人的角度来说，彼得护事心切，却不明白耶稣降世的目的，就是为世人赎罪代死，实行救恩。事实上，有些基督徒因为对圣经话语不熟悉，而常常体贴人的意思，以至于他们的善行与一般世人的善行相差无几，甚至包括了圣经明确批评的假善行，比如在人面前讲所谓善意的谎言，其实是糟糕的一口两舌。当然，圣经对人的善行没有一概否定，也教导基督徒们，众人以为善的事要留心去做。行善的根本动机不同，基督教行善的不同之处进一步表现在他的动机，首要是体贴上帝的意思，从而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都归给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行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或好处，其他宗教行善不可能有这样的动机，即便不是为人的好处，也不会想到他们不认识不承认的至高至美至善上帝的荣耀。 换句话说，基督徒的任何善心善行都不能违背上帝，欺哄上帝。圣经记载亚拿尼亚的撒菲拉夫妻的故事，他们平时都去教会追求上进，那时的教会凡物公用，他们卖了田产，虽然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但也还是把其余的几分拿来捐献给教会，某种意义上仍是一般人都认为的善事，但他们从动机上却是不善不纯的，隐瞒收入，虚假捐献，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上帝了，结果被上帝分别击杀。这虽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别案例，但是也警告人们，在行善上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基督徒的行善不能欺骗和亏损上帝的荣耀。当然，世人在还不认识上帝之前，根本谈不上荣耀上帝的动机，所以也行不出基督教所教导的善行。因此，就未信之人来说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现实中，不少不信主的富人捐款行善，高尚的是为了回报社会，但多半都加有私心，或是为自己谋个好名声，或是为孩子上名校铺路，或为自己的生意在政府面前获得优惠。显然，这些与基督教善行都大相径庭。布道家宋尚杰博士奇妙地用祷告医好千百个病人，曾不小心偷窃了上帝的荣耀，喜悦人高看一眼的称赞，但后来蒙上帝光照，认识到传道人借着圣灵能力增加自己的荣耀，使人归己是犯罪。他在日记中写到这些，不断向上帝认罪。行善的实现手段不同，基督教行善的不同之处还在于，它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去行善，而不是依靠人的天然能力。在人被拣选得救恩之前，人本性里没有真正的善。罗马书7:18这样写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而也没有行善的真正能力。基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重生之人，他们不只愿意在判断标准和行善动机上回归上帝的真道，还得到圣灵的感动、鞭策、鼓励及超自然的能力帮助。腓立比书2:13这样写道，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否则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约翰福音15:5这样写道，只有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祷告伟人乔治·穆勒是这方面的好榜样，他受上帝的感动，在英国布里斯托开办孤儿院，一生照顾孤儿的总数超过10,000人。当然，办孤儿院要花很多钱，而他自己则手头拮据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，我做这事工本是单为上帝的荣耀，就是说，我目的是找个明确的证据，只靠祷告，上帝便会供给足够孤儿的需要，由此证明上帝是活的上帝，就在我们的时代也愿意垂听祷告。信实的上帝果然一直回应他的祷告，长达60余年之久。行善的回报奖赏不同，基督教行善的不同之处最后也体现在行善所得的回报和奖赏。罗马书2:7这样写道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。基督教的善行本身并不是有足够大的功德能让人得着永生，相反，它是上帝救恩的果子，是上帝恩典在人信心里的赐予。马太福音7:20这样写道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。虽然基督徒在行善的动机上不是为了奖赏，而是因先得了上帝的救恩之爱，愿把上帝的爱活出来，但公平公义的上帝仍然会有丰盛的赏赐。其他宗教和个人的行善从一开始不是为了成佛，就是为了下辈子的好报应，或是个人的其他属实目的。综上所述，在行善这一常常最为人关注的方面，基督教与其他主要宗教在几个核心方面有根本性的不同。这些不同具体体现在基督教的善行是从上帝的角度去评判、激发、实施和奖赏的，这也提醒基督徒要熟悉上帝的话语，并要有顺服的心，按上帝的心意去行事为人，要持定这样的信心。加拉太书6:9这样写道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
陈辉，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新年，祝大家新春蒙福，平安喜乐，一切交托靠主得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是杨迪，您好吗？平安吗？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不知道您是否经历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挑战，您累了吗？灰心了吗？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对我很有帮助的神的话语，希望也能帮到大家。圣经诗篇139篇，这里说道：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。愿神的话语使您的心得安慰，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了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愿您平安。
好人该得救吗？作者魏兰。那天我在商店里转悠，想着晚上做什么菜，耳边却忽然响起一段熟悉的旋律。If I should stay,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. 这是霍特尼·休斯顿唱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, 是电影《保镖》的主题曲。我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听这首歌的夜晚，那张老 CD 在播放机里转动，心里很温暖。此时我的心忽然提了起来，回忆从深处涌出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听音乐的平台，主要靠电视节目、广播和 CD。 那时的霍特尼·休斯顿在电影中一出场就惊艳了我们，他的歌声高亢、自由、情感分配，仿佛能直击人心。我和父亲常常在晚饭后听他的专辑，那种深情灵歌式的唱法，我们从没在别的歌手身上听到过。后来陆续传来霍特尼染上毒瘾、婚姻破裂的消息。2012年，他在酒店浴室中意外身亡，年仅48岁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们全家人心情都很沉重，为他惋惜不已。我快步走出商店，回到车里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上这首歌，并写下那句浮在心头的感触。当年世界级的歌手，往事并不寂寞。没多久，朋友们纷纷留言感叹，他真是个好歌手，只可惜好人没有好报。还有人问，他那么有天赋，歌声鼓舞人心，为什么上帝不救他？这些留言让我心头一紧。的确，这是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曾经问过的问题。他让我禁不住想到父亲。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，温文尔雅，待人真诚。他教书育人几十年，学生遍布世界各地。我一直盼望他信主耶稣，为他祷告多年，可一次突发心脏病，父亲骤然离世，没留下一句话。在他最后的弥留之际，我一遍遍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救他，让他起死回生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可上帝没有按我所求的方式回应，那种心痛不仅因为失去亲人，
更因父亲可能未曾接受主耶稣。我问，这么善良的人，难道不该蒙上帝的恩典吗？惠特尼和我父亲像是两面镜子，映出人们的疑问：好人为什么不被上帝拯救？其实，我们心里都带着一个潜意识的逻辑：好人应该有好报。只要我够好，上帝就该医治、赐福。我也曾认为，父亲的品德、惠特尼的才华足以让他们被上帝接纳。后来在一次查经聚会上，牧师的话点醒了我：世人眼中再好的人，在上帝眼中仍是罪人。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够好，而是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且无力自救，需要上帝的拯救。我开始慢慢明白，没有人能靠自己好到够资格，配受上帝差他儿子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献身。上帝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，而是因为上帝愿意白白救我们。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相信，相信耶稣是唯一能救我们的那一位真神。只要我们开口求告他的名，他就答应救我们。当年我不正是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悔改信靠耶稣，才蒙了上帝的大恩吗？上帝不看我们过去怎样，而看我们现在是否愿意回转，接受他的恩典。晚饭时，我和丈夫聊起这首歌，说起朋友圈留言里那些好人没好报的叹息。丈夫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我们总觉得好人该得救，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，觉得只要人好，上帝应该就会接受。后来仔细查考圣经，才让我越来越明白，救恩不是奖赏，而是礼物。我点点头，轻声回应：是啊，上帝的爱不挑人，只看我们愿不愿意回转。我们对望一眼，都不再说话，但彼此心里都明白，这份救恩对我们家是何等珍贵。黑夜降临，我把那张老 CD 放进播放机，惠特尼的歌声再次响起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惠特尼的歌声曾触动无数人心，可他自己却在毒瘾、破碎的婚姻等捆绑中挣扎，好似压在无形的重担下。再说我父亲，他言语利己，用知识启迪学生，内心或许也在寻找人生答案，但他们的光芒背后都有无法言说的幽暗。他们无法自救，也无法靠善行得救恩。不论我为他们再怎么叹息，事实就是如此。下一次听这首歌，我会请朋友来家里围坐一桌，分享惠特尼和父亲的故事，再聊聊福音的真谛。好人仍是罪人，但上帝不会因我们好坏而改变他的爱，他向我们一直伸出大能大爱的手，等着我们愿意被拯救。
我是朱琳，在这里祝福兄弟姐妹们在新的2026年里平安喜乐，蒙主的引领和看顾。
大家好，我是何雅各。新的一年，愿我们在主的恩典中重新得力。回望过去，无论顺境或低谷，都是神慈爱与引领的印记。展望前路，愿我们以信心代替恐惧，以盼望胜过忧虑。愿主赐下智慧，使我们在纷繁世界中持守真理；赐下爱心，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；赐下平安，使我们在风浪中仍然安稳。愿新的一年，我们更深认识主，更真诚地彼此相爱，成为世上的光和盐。阿们。
大家好，我是艾伦杨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愿主的恩惠伴随您，身体康健，平安喜乐，聆听精彩，共享美好。
八副春联送祝福，作者天歌。新春佳节，不只是团圆与喜乐，更是感恩与盼望的时刻。为您呈上以下春联，愿新年纳福，恩上加恩。上联：蒙恩得救送主恩。下联：称义成圣传福音。横批：主爱永存。上联：基督拯救显慈怜。下联：圣灵更新赐平安。横批：福泽满门。上联：神恩满屋添喜乐。下联：主爱临门赐平安。横批：基督之家。上联：信心之家蒙主爱。下联：盼望之户享天恩。横批：以马内利。上联：举目向山心向主。下联：迈步尘世走天途。横批：与主同行。上联：住在主里得生命。下联：遵行圣道享平安。横批：真道永福。上联：良缘蒙主赐。下联：佳偶敬神恩。横批：恩典之约。上联：基督为主建家室。下联：圣灵同在享平安。横批：以主为荣。
约翰一书一章九到十节这样说道：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定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，脱离一切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就是把神当作是说谎的，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中信有声杂志，愿上帝赐给您平安。
上帝举石头的沉思，作者张一平。有人问，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能否造出一块石头重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呢？这个问题很有趣，值得我们思考。上帝能造一块一吨重的石头举起它，然后造一千吨重的石头也能举起它，100万吨。既然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那就是说他的能力是无限大的，无论是造石头的能力还是举石头的能力都没有穷尽。无限大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个概念，它代表着一个无限增长的数量。换言之，上帝能造无限吨的石头，举起无限吨的石头。当他造无限吨加一的石头，我们不需要担心他不能举起它。难道上帝有可能从无限变得有限吗？发问的人实际上在问，无限大还是无限加一大？所以问题的本身是一个错误，是逻辑上的矛盾。我们不责怪发问的人，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，根本无法想象无限是怎样的。你曾经在晚上举头望星星吗？你曾经想象飞到最远的星球吗？那颗星在哪儿呢？超越了这颗星球之后还有空间吗？是不是应该没有尽头呢？没有尽头是怎样的？是不是想象不来呢？ 这不过是一个物质界的现象，为什么我们无法想象呢？事实上，只有上帝才明白，因为只有他才是无限的。无神论哲学家康德说过两件事，使他越来越钦佩和敬畏，就是头顶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。星星让康德想到，浩瀚无边的宇宙应该有一个创造者。他大概也想到，怎么人心里总存在一些道德律呢？难道是同一位主宰创造的吗？是的，康德猜对了。创造无边宇宙又能举起无限重石头的上帝，也创造了人心中的道德律。可是世人没有一个能扪心自问，自己能面对上帝吗？他们都像诗人一样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更可怕的是，上帝早已警告他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因为上帝是完全圣洁的。万幸，上帝有补救的办法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所以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记得吗？他是那位能举起无限重石头的上帝，当然能担当你无论多重的罪孽和担子。回应他的呼唤吧。
圣经哥林多前书1:22-24这样说道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中信有声杂志，愿上帝赐给您平安。情人节的畅想，作者钱志群。每年2月14日是情人节，它的来历众说纷纭。最流行的说法与公元3世纪的罗马有关，当时皇帝克劳多斯2世为征战四方，下令禁止年轻男子结婚，认为无牵挂的士兵更勇猛。圣徒瓦伦丁不忍情侣被拆散，便秘密为他们主持婚礼。事发后，他被囚禁酷刑，最终在2月14日殉道。从此，人们在这天纪念他，既是怀念，也是捍卫爱的价值。节日原名是 St. Valentine's Day， 后来简化为 Valentine's Day。 19世纪末，英国商家将这个节日商业化，也把 love 爱延伸到了亲情、友情、师生情等里面。人们互送贺卡、鲜花、糖果、礼物等，学校鼓励孩子们互送卡片，培养关怀与感恩，也让单身者不致被孤立。然而，无论形式上怎样变化，爱情始终是上帝的杰作。创世纪记载，上帝造人后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便从亚当身上取一根肋骨，造出女人夏娃，并领到他面前。亚当一见，情不自禁地抒情赞叹道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可惜的是，这份完美很快被罪污染，撒旦引诱夏娃违背了上帝不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命令，不但自己吃了，还给亚当吃了。亚当在上帝追问时推责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从此，两人的爱情失去纯净， 如清水中滴入了墨汁，透明不再，浑浊蔓延。婚姻家庭成了属灵征战的前线，爱情变得脆弱，有时甚至成为互相伤害的牢笼。情人这个词也在现代社会里多了婚外情的含义。每一次婚姻的破裂，都令撒旦在暗中得意，他乐见夫妻互相猜忌、指责、冷漠，因为这不仅是对上帝美好创造的破坏，也是对人与神关系的阻隔。即使信主的人，也可能在婚姻上被撒旦掠去。我认识一对曾被称为教会模范夫妻的兄弟姐妹，谁能想到随着工作压力、育儿焦虑和沟通失衡，他们的关系慢慢冷淡，争吵越来越多，甚至考虑分居。敬拜和侍奉变成了一种表演，心里却越来越空虚。在无望中，妻子跪下祷告，求上帝怜悯来修复他们的婚姻。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语光照他，让他看见自己心中的骄傲、自我和急躁。于是他认罪悔改，并把哥林多前书13:4-7抄下来，每天默想对照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、不张狂、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他开始在争吵时先安静下来，在矛盾中先后退一步。丈夫看到他的变化，起初有些惊讶，后来也被感动，开始检讨自己的态度与言语。两人的关系渐渐重回和睦，不仅避免了分离，还比从前更加甜美。圣经中的爱不是偶然的浪漫，而是永恒的承诺与牺牲的行动。耶稣为我们舍命，把他的爱全然呈现在残酷的十字架上。圣经雅各书说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上帝应许我们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。在鲜花、巧克力、烛光晚餐包围的节日里，我们更需要问，我的爱是否像那束无根的花？浪漫会褪色，激情会平淡，唯有基督的爱能穿越时间，击退试探，修复破裂，赐人盼望。亲爱的朋友，情人节不应只是短暂的甜蜜，它更提醒我们，婚姻应回到上帝起初设立的初衷。愿你在这个节日不仅收下玫瑰与祝福，更敞开心去领受那份来自天上永恒的爱，那是耶稣基督亲自为你预备的，是任何人都夺不去的。
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，你爱人类，曾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借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，我是个罪人，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 使我信心坚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您若做了以上祷告，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邮是 ccm@ccmusa.org。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。
门上的福与心里的谦，作者张坤。人做事都喜欢图吉利，希望所做之事称心如意。过去的时候，家家户户在门上挂一个福字，有人甚至倒着贴福，好使来访之人念念有词，福到了，福到了，人人都想得福，趋吉避凶。可是福从哪里来呢？福与谦密不可分，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同时，已经把其中的自然规律显明在其中了。中国文化里自古就很注重谦，虽然不一定认识上帝，却看到宇宙间一个盈亏规律。天之道是要使盈者亏损而补偿不足者，就像月盈之时既是月亏的开始。地之道是要使盈者溢出而流向不满的一方，就像水满了就要往低洼的地方流。你看大海，它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皆因它总是处在低下的地方，却使百川甘愿归海。人的本性里也是讨厌自满的人，而喜欢谦卑的人。正所谓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圣经更是强调做人要谦卑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谦卑的人上帝必然拯救。耶和华扶持谦卑人，将恶人擒伏于地。因为骄傲和不顺服，人类始祖开始堕落。因为骄傲和自以为是，人离自己生命的本质越来越远。因为心中满是自己，所以不能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。上帝的儿子更是以身垂范，为我们树立了谦卑的完美榜样。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一位至高至尊的圣者如此俯就谦卑，为救世人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作为被造之物，我们却自高自大，不认自己骄傲的罪，又怎么能认识这位大能大爱的上帝？你看，耶稣卑微至死，上帝却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。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，就会来亲近能力无限的上帝。我们若谦卑自己，走进教会，打开圣经，上帝便为我们开道路，赐我们信心，直通天国之门。若要一生吉祥蒙恩，就得首先谦卑顺服在造物主面前，其次为人处事也当谦卑柔和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谦卑才可能踏上蒙福之路。
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18节这样说道：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的，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中信有声杂志，愿上帝赐给您平安。
高危事业，作者白衣。劝人弃恶从善是极危险的事。夏桀杀关龙逢，纣王杀比干，起因都是痛恨忠臣劝谏。马可福音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施洗约翰被希律砍头，只因他对希律王说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善意的劝诫，在内心阴暗扭曲的人眼里，犹如血海深仇。2025年9月10日，美国著名基督徒青年领袖 Charlie Kirk 在大学校园内被凶徒枪杀，原因也只是他劝诫学生不要被人误导，要回归常识，回归真理，相信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了解人心里的黑暗面，他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是上帝不放弃，他爱世人，为了爱，耶稣基督甘愿冒死降世为人，住在世人当中，为要寻求拯救失丧的人。结果如他预言，他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杀害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魔鬼不知道，耶稣基督死后竟然第三天复活，战胜死权，成就救赎大功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朋友，不要恨那劝你弃恶从善的人，因他们才是真爱你、盼你趋吉避凶的人。他们劝你，是冒着生命危险的。
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，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
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
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
因为国度、
权柄、
荣耀，
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
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，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，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，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，我们的电邮是 ccm@ccmusa.org。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。